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到慧香姐，她是大学的老师。除了课业以外呢，慧香老师她也很关心学生们的生活，所以学生遇到烦恼跟困难的时候，也会找慧香老师讨论。那接下来慧香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她亲身还有她学生的经历跟见证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，请。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好，我们请慧香，慧香姐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刚刚那个状况剧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其实，我先问几个问题，我们再开始接着分享。哈，抉择让你选，就是路人跟你说他有困难，你要不要帮？确定吗？300块你要不要帬？帬对不对？3000块要不要帬？想一想，我再问第二个问题。如果你朋友说他有困难，你帮不帬？3000块帮不帬？30000块帮不帬？我再问一个问题。真好。家人说他有困难，30000块帮不帬？帮不帬？30万帮不帬？好，看来你们都是300万帮不帮？好，我觉得圣经写的真好哈，就是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那你帮与不帮，跟你的朋友、路人，跟你的家人骗不骗你，其实有时候，他也无奈。好，那再问最后一个问题。请问这个什么车？你上了 March 对不对？最小款的车，这是 Benz 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如果你是开 March， 然后你跟那个 Benz 的借钱 ，Benz 的要不要借300万帮不帮？帮嘛。反过来哦，如果那是开 Benz 的跟开你上的借300万帮不帮？所以帮与不帮，有时候你那条线好像很模糊，看关系对不对？好，可是这个世界其实蛮复杂的。我们开始前，我们先做个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敬畏神，可以认识神，帮助我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在地上的保护伞，让我们活得在地如在天。把我们晚上的分享交在你面前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个右上角的警示灯闪的频率很低，有没有？左下角的警示灯闪的很快，这个是在诈骗跟欺骗这个过程。早几年就是像右上角，最近这几年就像右下角。那我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机会分享呢？我看一下呢，我题目是。被骗问号对不对？不被骗问号对不对？被骗惊叹号。所以刚慧珊讲说我们可以不被骗，不可能，一定会被骗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议题，我上个学期非常非常的很慎重的在我的各个班级，我们从一年级每个班级、二年级每个班级在宣导。因为我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接到一个电话，学生打来的，跟我说了，那个 A 学生说老师借我20万，我说为什么？好，那这个故事我等一下来讲。那是礼拜六，礼拜天主日，对不对？礼拜一有个学生来敲我的门，进来说老师我心情不好，说为什么？因为我被骗了20万。这个是上个学期的事情。其实我前几年也是有个学生来敲我的门，说老师我心情不好，说为什么？我被骗了24万。好，大学生哦，金额不会很高，可是也不会很低。可他成为三天，我就收到两个学生，就在我身边生活的学生，这么我就觉得很严重。那特别我就跟学生讲说，你不许他跟我借钱，一定会跟别人借钱。我说你不要再去借钱了，你就是到这里，你被骗了。他说没有，那个人我认识很久，我没有被他骗。他到一直我跟他讲你被骗，他还不相信他被他骗。好，所以我给两个原则，被骗一定会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原则，我这半年我一直思考很久，我觉得可以不被骗吗？其实真的蛮难的。那被骗了怎么样？两个原则你参考参考。所以我今天的议题可能超乎你的想象，可能不是你要的，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思考方向。 第一个就是少被骗几次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那个慧荣跟我要说，要有一个主题经文，其实我想不出来，因为很难有个主题经文讲这个被骗不被骗。所以我觉得敬畏耶和华就是一件最好的事情，认识至圣者，我觉得才可以在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很混乱很诡诈，我们很难逃脱不被骗。好，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少被骗几次。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被骗最重要是停损点，你要停在哪里，就是那个停损点是你可以负担的，我觉得 OK fine， 就是你学功课。可是如果是你不能负担的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要很慎重跟很小心。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已经讲完了，其他的你 Google 在那个电视上都可以看到。刚刚端问我说，你觉得有那么多人被骗吗？我现在要举的例子大部分都是我生活周遭经历的，不是我看报纸的，不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学生跟我自己的经历。其实最重要是 part 2，就是被骗了然后怎么办，这件事情比较重要。好，那我先讲我的 part 1这样子。好，那诈骗基本上呢有几个要素产生，一个就是一傻二怕三贪，跑不出这几个，你归纳起来就是这个。我都跟我学生讲，就是说这几件事你要很注重。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说不要让别人知道的事情要很小心。就我常跟我学生讲说，如果你做什么事不敢让你父母知道，那你要考虑你到底要不要做，不敢让老师知道，那你要想那你到底要不要做。所以我觉得不要让别人知道就是要很小心。所以我只跟我学生提这三件事情。那先举例子，一傻，这个我们大人比较知道，小孩现在还不会遇到，以后会遇到，就是不要做保。好，那一傻呢，你要看那个傻子呢就在你面前。好，我在我民国85年的时候帮人家做保，我88年的欠债896万，我耶。好，那怎么办，来给你看个实例。这个是董某某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欠债我就处理了，我把房子卖掉，把所有的都还掉，我还欠银行300万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还，对不对？好，看这个没有太感觉，我很喜欢拿这一叠，我也是拿给我学生看。你看这一叠啊，血淋淋就是300万，一叠纸而已，小小一叠。那每一张呢，就是我是因为欠了这个债，开始我进入教会，我才有机会信主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有另外一个故事可以告诉你，那要讲很久再说。300万，每一张就是这十几万，这一万，这一万八，这对对对对，十几万，就这样还掉了。 OK， 好，这个是傻，所以不要做保，这大人比较会遇到问题。因为圣经写嘛，对，富户 管辖穷人，欠债是债主的仆人。所以其实你在很多的债务上面，其实你就是你债主的仆人。那我觉得就是你要很审慎在你的金钱上管理。刚张良慧张医师也有讲，就是其实你的财务是一个很大的困难。好，这是不要傻，就是不要帮别人做保。第二个就是怕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当你做了什么事情，这个我为什么特别讲教授，因为就跟我职业类别很相关，所以我举的我学生就会有理解。你看他就是什么身为猛男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他来诈骗我，有人会不会被他发了10000多封？哦，确实有人会被骗。可是他如果发那个什么热情美女，然后发誓我，对，我一定不会理他，因为我就没有这件事情，所以他骗不到我。所以我常跟我的学生讲，叫他不要怕。那你知道我们有学，就我刚刚讲的20几万几年前那个学生，就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说，你有什么什么，你的银行有问题，然后呢你现在被我们怎样怎样怎样。然后他说好，那你既然是个学生，所以他们讲了一套说辞，而且他们是一个团队。后来就换了一个他的主管打电话跟他说，好，那你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为了怕你跑掉，所以你要把存折跟硬件给我保管。所以我的学生真的把存折硬件给他们。我说，啊，你真的是，你没有跟你父母讲。他说侦查不公开，所以他没讲。你看就是不能讲，这件事就是一个问题。好，所以他果然他银行存折被骗了20几万之外，还有后续我等一下再讲。所以千万不要怕。再来第二个怕就是怕麻烦。我的学生就是我刚刚讲有两个学生，一个礼拜六一个礼拜进来，那个礼拜一那个进来的他是怎样，他就说也是有银行行员打电话给他，那时候他买了，你知道你在网购啊常会接到电话，就说啊你怎样怎样，我自己都接到试掉，然后跟我说哦等一下会有个银行，就是说我超出我的预定的数量，问我有这样订，我说我没有，然后是我本身接的，我说我没有。他跟我讲很多，我本来觉得客服嘛就是 nice 对他，有没有基督徒要那个对人家好一点。可是后来讲完讲，我第一通电话我还没有意识到， 那我已经知道很多诈骗例子，后来第二天到我一讲越不对， 我就说啊，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聊，我就挂掉了。那后来我知道是诈骗，为什么知道是诈骗？因为后来我的学生来了，我学生说一模一样的状况哦，他说啊，因为这样，所以呢，他干嘛？他就说，哎，他后来行员就跟他讲东讲西，讲南讲北讲很久，我的学生不耐烦了。他就觉得很烦，所以呢，他就是真的就按照他的指示。我说：“那你没有问过你父母？”他说：“我那时候赶着做很多事情，我的东西做不完，所以我就觉得很烦，就先给他好了。”结果他就是这样一转，就是二十几万就转掉了。好，所以怕我的结论就是怕，一个是不要怕出事。我就会跟学员讲，他们常常会很多不谨慎的言行。我说，如果你真的做错事，你就是犯罪嘛，被该抓去关就抓去关嘛，该被罚钱就罚钱嘛，该干嘛就干嘛。千万你不要怕被别人抓到小辫子。我说，你做错就认错，你就不会被骗。那第二个就是真的不要怕麻烦，就是你觉得很烦的时候，你就会犯错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怕。第三个呢，贪，这是我们的学生最容易犯。我刚讲了礼拜六那个第一个学生打电话跟我借二十万，他就是玩什么？他博弈，玩博弈。刚刚张良慧张老师，哎，张医生不是讲说写程式做博弈吗？很多很多，就是他就是玩博弈。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他没被骗，他说他丢了三十几万，真的赚了十几万。我说那你现在为什么还缺钱？他说因为就赔了。所以呢，现在他要把它赚回来，我说没有，他只是想要赚你第二次更多，所以你不要再傻傻把钱丢进去。而且我跟他说，你不可以再跟同学借钱。我隔天礼拜一我就去开班会说，同学跟你借钱不可以借钱，同学之间不可以彼此借钱。所以他就觉得他不会，我认识他很久，我认识他一年多，我真的有赚钱。我们的同学真的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博弈啊、虚拟货币啊、外汇存款这些，其实很多都是陷阱，那就是要很害怕。而且你钱就是进去了就不会出来。我相信各位那个弟兄姐妹都看很多的新闻，可轮到我们自己，其实我们会在那个陷阱当中不自觉。好，我真的是觉得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有时候你想做，你不想做，其实结果就是你会害到别人，或是被别人害到。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最好就是我自保，我把我自己先保护好再说。那至于你能帮多少，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帮跟你不帮，就是你想好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讲很多，其实你 Google 都顾到，也不是我要讲的例子。上市上柜，你说上市不会被诈骗？有啊，这个才是2023年的什么股市50亿骗局案。我是没有玩股票，我搞不清楚，这是我 Google 估来的哈。还有刚刚有刚好今天上帝很有趣，复兴航空解散，它也是上市公司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落入很多。我要讲的是，如果你投资了赚钱，那是你眼光很好，对不对？你投资也会赔钱。那有的是诈骗，有的就是不是诈骗，可是它不是诈骗，你也是赔钱啊。OK， 所以你要想想。第二个集资，我本来不知道集资有很多很多的诈骗，是后来有个执事跟我说，哎，董慧香你要讲一下集资。好，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在集资的话，也是这个集资的诈骗也是很多，那有兴趣你们自己 Google。 这个你看预售屋买房子，那个新竹最大的预售案诈骗案，其实我都是因为上个学期很多学生受诈骗，我的冲击真的很大。几年前的二十几万，我本来以为是个案，就是过了就算了，可是真的太频繁了，所以我就看了，哎，很多就是什么样的骗子都有就对了。你看 FB 哦，我给你看，这是我前几天为了这个演讲哈，我写诈欺案例 FB， 这么多都是关键字，哎，这不是我找，这是他跳出来让你选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可见有多少人都是在这个地方被骗，然后多少人有兴趣在找这个被骗的例子。FB 很多人应该随便找就很多跟 LINE 相关，你 LINE 也是一样，我只有找 LINE 诈骗就很多跳出来，就是很多很多很多。好，您自己看。我现在我觉得最重要我要讲的是这个被骗的停损点，你要停在哪里？因为我觉得被骗钱，来看这个例子，就是金钱啊、名誉啊跟刑责，你要停在哪里？停在金钱是我们最能负担的，你有多少钱就赔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的名誉要赔多少？就是当你银行的钱还不了的时候，你的名誉就赔进去嘛，你要赔多少？当你的朋友借钱你还不了的时候，你名誉就赔进去。这还小，就是你只是 脸子丢大了而已。很多是落入刑责，你无奈哦。就是我等一下要讲到例子，你真的很无奈。 所以我觉得就是被骗，你每一个 moment 那个决定你的停损点要停在哪里，你想好就好了，不被骗是不可能的，珊珊不可能。这个是如果被骗，哎，我刚刚讲 part two 对不对？就是你如果被骗了，那你再来嘞，被骗了怎样？那个比较重要。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打165，我们的孩子都很知道。刚刚那个董佩子讲说，就打165啊，对，就打165啊，报案对不对？这是光明面，因为他有二次诈骗的局中局，他就让你一次。像我那个学生，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要被二次诈骗。他说你要再拿200,000来，你的那360,000才救得回来，你总共才会560,000。真是可爱的学生，我就觉得我挡掉他，少让他赔20,000，他应该分我100,000哈。好，被骗了真的要停损，有，我觉得被骗了停损很重要，防止二次诈骗还是个小事，我们会变成协助诈骗的诈骗犯，这个很严重，那会落入这个状况，我就觉得最严重。所以我们会告诉学生说要找家长，那我们这些家长怎么办？就找教会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长职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圣灵也会提醒我们，然后就16钱追得回来，那感谢主，追不回来是正常的，所以呢就是这样子而已，那你就把停损停在我赔了这些钱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是新闻哦，比被骗钱更麻烦。他是怎样？他是就是他说他是他的账户没有用了，账户没有钱啊，我也不会被骗钱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其实警察就告诉他说，你比被骗钱更严重的事情在后面。等一下我们举个例子哈，我举我的学生的例子，就讲那个几年前被骗20几万，他现在在全球前十大 高科技公司上班，就是晶片设计公司。他那时候就我刚刚讲，就是他把存折跟印章给那个警察，对不对？好，刚刚讲了 part one， part two 是什么？ part two 是给那个诈骗警察，结果那诈骗警察把他拿账户拿去当什么？当人头户，所以他的账户呢，他就被警察就是叫去了。他后来一直到上班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是学生，后来他到上班的时候还要请假去警察局，为了配合调查。就是他后来的账户就是真的就被冻结了，为什么？人头账户就很麻烦。等到他上班的时候，虽然他应该调查之后他是没有问题，可是我就觉得就是为了这种事情一直要跑警察局，很困扰。所以我的学生就是真的这样，就是比钱被骗了，那个户头还被拿去用，就是到现在都还在解决这个问题，真的很伤脑筋。那比较怕麻烦就是真的沦为诈骗的嫌疑犯，这是一个例子，这就是我 Google 估来，就是警察，这应该是事实，不是虚假的。就警察他玩那个虚拟货币，那他会推荐亲属说赚钱啊，有的没有的。可是你知道这警察身份，后来就被他亲属告说他是协助诈骗。那是真是假不知道，有可能他就是搞不好诈骗人跟他说你在叫5个人来，你就可以怎样拿回你的钱？那是他就协助诈骗嘛？也有可能他是真的不知情，他就觉得喝康道喜而博，就是你也来赚钱，我来赚钱，全部被骗了。所以这个警察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是诈骗不被诈，还是真的就是无辜？可是就是他就成为一份子，就很麻烦就对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最要警告学生的就是，你不要成为协助诈骗的那个人，因为成为协助诈骗就很就是没得解了，就是变成你有刑责的问题了。那很这就真的很恐怖。好，我要讲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也就是成为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学生讲说很严重的问题。这个例子呢，请大家注意听，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从桃园机场载了一个刚回国的客人，要载一段路程回他们家，那路上聊得很愉快。结果呢，就那个人就说：“哎，我刚下飞机，我都是外币，没有台币。”那说：“那我能不能用那个，就是转账转给你？”那个计程车司机那 OK。后来转了，好，那快到了就说：“啊，我转错了，金额过大。”然后呢，他就说什么：“那当然金额过大，我问你，如果你是计程车司机，你要不要还钱给人家？要吗？当然你如果4000块的计程车费，他转了24,000。”他转了24万又4000块，我当然是要还他20万嘛，这正常对不对？他没有那么多，他可能是几万，因为他只能转回10万。好，所以他就转回去给他了，一往一返。后来那个计程车司机就沦为车手，那他找了律师，律师说你认罪轻判，你不认就是重判，几乎所有的例子都是这样。 那个监视说我很冤啊，我又不是，他只是我坐车转过来转过去。好，请问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？其实我会问我学生，我有个同事，我觉得他蛮精明的，他给我一个很好的答案。其实以后如果你遇到任何不明的金钱入你的账户，像这种，那你当然会想说，如果银行有一天跟你说，哎，我钱过多给你了，你要转回来，请他去银行，去警察局报案，全部走明面，你就会安全。就是我没有不还你哦，可是你全部走明面，就是我们所有都过官方的那个，那我就还给你。不然你一玩，你真的不知道陷阱在哪里，这太危险了。也不是我们不认识的，我再举另外一个我的例子。我那时候，我是个热心的人，我在我家门口捡到一张身份证，然后我一看就是我们家巷子的前后条，我只要稍微走一下巷子就找到了，我就真的找了两条巷子。后来我就觉得圣灵很感动，那是前两个礼拜的事情，圣灵就感动我说，我好像不应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现在社会实在太乱了。后来我就宁愿多走500公尺远的地方，我就把我这张身份证送到警察局去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我开始的练习，因为你不知道你送去那张身份证你会有什么样的问题，因为现在人太复杂了。但我也不是不还他，所以我就宁愿花比较不怕麻烦了。刚我学生是怕麻烦损失的是吧，我就不怕麻烦，我就走比较远的地方，我就走到警察局就交给警察。我觉得我们好像事情是这样子来做，走明面可能是会比较好的盖的，就是你比较好的方向。所以一样，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，就是不是你的，你也很想还对方，请他走明面。所以我们不小心有车祸擦撞也是通通走明面，就是我们都有根有据，那就不怕会被别人掐着脖子走。这个应该，这个也是事实，这个也是很恐怖。有同样的例子，就是有一个女高中生，她就是应征工作打字员，那当然就签署了一些东西。然后呢，她，我们一般不是上班都有账户会汇款吗？公司汇款到我的账户合理吗？现在我们谁还在领薪水是用现金给的？没有啊，都是汇账户啊，所以就汇进来，对不对？汇进来之后，公司有一些多余的钱汇到他账户，然后叫他汇出去，也是嘛，正常嘛。可是他就沦为什么？他就沦为诈骗的共犯。所以一样要告诉公司明面来，如果你多汇了，那我这样，那我为什么公司要成为你的账户呢？没有这个道理。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事实，我没有，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剪出，也是因为他去上班好一阵子，他上班好几个月了，然后呢一样就是公司给他钱，然后这样他也是沦为公司的诈骗的一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，不会啊，我认识他很久了，不会我上班已经5个月，不会我上班已经半年了，我的公司怎么讲？会，公司会。那可是我们就这样，因为这样不要活得每天活得像那个很神经兮兮，也不用。我觉得就是，公司如果这样，那你就明面过来，就是你会错钱了，那你就是告诉我一个正式的，我就还给你嘛。我觉得这样子是我觉得比较自保，也比较好的一个原则就对了。好，那很多前一阵子不是柬埔寨很多吗？去玩的干嘛？这个各位看看就好了哈，就是你们自己会看，应该不用我来看。好，特别网络很多问题都是骗人的。好，所以我要做我的结论哈，如何自保少被骗？少被骗不是不骗，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了，就一定有鬼。我一直跟我学生讲说，千万不要说不要让别人知道。那我很喜欢我在教会里面很多的被教导，我就会回去好好的教导我的学生哈。那我们怎么防诈骗？也就是防傻嘛，防傻干嘛？问长辈。我觉得我们的知识很难想象有这么多可以骗的方法，他们是一套是完整的配套，有很多人一起来骗你，所以你一个人斗不过那么多人。所以怎么防傻？就是多多问长辈，然后呢谨言慎行，就不要怕。不要怕就是什么，你不要在网络上留一些有的没有的，然后你如果被别人掐了脖子，那我就认罚认赔认错就好了，就 OK。 然后最重要是我们不贪，就脚踏实地。我要做最后一个那个防傻勿怕不贪的最后一个我的见证，就是你记不记得我刚刚讲我做保的事情。后来到前几年，我是民国85年做保的，88年我就负债要还债，到前几年已经很久了嘛，对，我因为那个事情我才有机会进教会信主。然后呢， 到现在前几年呢，哎，那个我做保的人就有一天就很热情来我们家拜访。那我们还是跟他是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亲戚嘛，跟我妈的关系很好，我们还是接待他。那没有看到我，他就是一直找我说啊，他后来跟我讲说，他觉得他欠我钱应该还我，他在大陆发展的非常好，那讲了一大套。我说哦，然后他说哎，我想要把钱还给你，那你把你的账户给我。他马上要还我100多万，啊，随便嘛，好。那当我这个人也很聪明，我就防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回教会来问一下我们的长老，所以长老现在这样，好的，那长老很简单，说没问题啊，看他要还多少，要怎么还都随他，叫他给你现金就好了。好，我就一样的话，我就回去说，哦，姐，那没关系，你怎么还，还多久啊，还多少都 OK， 给我现金。那句话我写出去，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，都没有任何一点点消息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用我的账户做洗钱，把钱从大陆洗出来。你看人可以这么诡诈，可是如果我贪那100多万，其实我就会成为他人头户。目前可能没事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多久以后我会有事情。那我们就用很简单的方式跟原则，然后问我们的长辈，然后我们就不贪心，然后我们就不要太害怕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在地如在天的生活，虽然很乱很诡诈。好，以上是我的分享，我要把时间赶快交给我们的师母。